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主得胜复活的主日再一次欢聚在主的圣殿，同心来向我们的恩主献上敬拜。当我在神的面前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就看见整个世界的局势啊、环境啊等等都有很大的改变。好比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啊，川普总统啊跟朝鲜的领导人啊正式的对话，也跟啊这个苏俄的领导人正式的对话等等啊，川普总统还提名了新的大法官的人选啊，看见啊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啊转变得非常的剧烈，好像啊面对着瞬息万变的一个时代，所以啊在主的面前预备信息的时候，神把时代的需要啊这个题目放在我们的面前。啊，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啊瞬息万变的时代的里面，神的教会需要什么，在这样一个转变的时刻，神的国度需要什么啊，面对这个时代的需要这样一个题目，我们就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我们要从啊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啊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然后呢再借着圣经里面的启示来看神教会的需要，来看神国度的需要。也许我们听说过，在早期的华人传道人的当中，他们很喜欢研读斯可福圣经，这就如同今天我们有很多华人的啊信徒很喜欢看祈祷版圣经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斯可福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他把圣经呢为了帮助我们能够多比较容易了解呢，所以他就把圣经分成四个时代，第一个是列祖的时代，第二个是律法的时代，第三是恩典的时代，第四是国度的时代。那么这样的分法呢，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让我们知道神怎样在不同的时代的里面，他应用不同的方法来启示他自己。好了，根据这样的一个分法的话，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时代。第一个时代被称为是列祖的时代，这是从亚当夏娃的被造一直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这一段的时间。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神接近人的办法，或者说在那个时候神对人的启示，是以一家之主或者是以一族之长来做代理人的，他们在神的面前做祭司、做先知、做君王。好比说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我们来看啊，圣经里面提到亚伯拉罕。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足坛。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这是亚伯拉罕祭司的工作。而这个求告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里面是等于宣告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不但在那里祷告，也同时在那里宣告神的名，而这是什么？这是先知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一方面是祭司，一方面也是先知。然后在创世纪20章第7节那个地方，当基拉尔王亚比米勒要强占撒拉的时候，神就警告亚比米勒啊，明明的对他对啊，明明的说亚伯拉罕呢，他是先知。所以我们从列祖时代这个代表人物亚伯拉罕呢，我们就看见他是祭司，他也是先知。还有呢，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他是君王，因为他是一族之长。圣经里面在创世纪曾经提到，这个亚伯拉罕呢带领家中生养的318个精锐的壮丁和几个同盟呢，就打败了4个大王。所以从这些经文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在列祖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的里面，神把祭司、把先知、把君王这样的职分呢，放在一家之主或者是一族之长的肩上。这一家之主或者一族之长呢，就成了神在世上的代理人。哦，这是列祖时代。而到了律法时代，律法时代是讲到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一直讲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而我们就发现在这个时代的里面，神不再把先知、祭司、君王这三个职分呢放在一个人的肩上， 而是分给三个人，也就是说这三种职分分成为三种人的专职。所以在圣经的历史书的里面，我们就看到有君王，有先知，也有祭司。而从列祖时代过渡到律法时代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记载着，最初我们看到的是摩西。摩西呢，他是先知，也是君王，但是摩西这个祭司的职分呢，已经落到亚伦的肩头上。到了后来，以色列立国以后，先知呢，就随着时代的需要，神在那里选召，然后君王呢，就落在大卫的家族里面，祭司呢，就归给亚伦家族，所以先知、君王、祭司这三个职分就完全分离了。律法时代以后呢，就是恩典时代。恩典时代是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一直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也是今天你我所处的这个时代。而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看见先知、祭司、君王这三种职分呢，又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也就是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先知、祭司、君王，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先知、祭司、君王。那么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这三种职分是由谁来接替呢？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把这三种职分都同时带回到天上去了呢？不是这样的。主耶稣基督乃是把这三种职分分给了我们。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把这三种职分今天交给了属神的儿女，交给了基督徒。我们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啊，我们来看基督徒这个词，在新约原来是基督这个字后面再加上一个小型字尾，也就是等于小基督。我们的基督既然是先知、祭司、君王，那么基督是什么？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小基督就是什么？就是小先知、小祭司、小君王了。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所赐给我们的尊荣，不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自暴自弃才是。请问今天在世上有哪一种人是一生身兼三职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基督徒啊，只有基督徒。当然我们不可以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自鸣得意，但是也因着神把这样的一个尊荣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小看自己。如果今天有一些属神的儿女，在他的明面上除了注明他是公司里面的董事长、总经理之外，他在他的名片的右脚上还加上小先知、小祭司、小君王，这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神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爵位啊。请问今天在世界上有哪一位做父亲的不愿意他的儿子享受他的尊荣呢？更何况是那位爱我们正如他爱主耶稣一样的天父呢？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但是很可惜的，今天很多属神的儿女们看不见神的恩召在我们这群属神儿女的身上是有着何等的指望，也不知道神在我们这群属神的儿女的身上中间所要得的基业是有着何等丰富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因为我们不知道的缘故，所以我们就浑浑噩噩在这个地上过了一生。哦，我们常常会走到两个极端上，要不然呢我们就自命不凡，要不然呢我们就自甘堕落，这真是叫我们天父的心感到何等的伤痛啊！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小先知、小祭司、小君王。那么请问什么是先知呢？先知在圣经里面并不是一个专说预言的人，说预言只是先知工作的一部分。先知在新约里面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前面有一个前置词，就是出来预先代替的三个意义，那后面这个字呢是说话的意思。所以 今天凡是把神的话说出来，或者是代替神说话，或者是预先说神要他说的话啊，这都是先知啊，这都是先知。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召我们，我要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常把主的心意把它说出来，今天我们也应该要把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信息带给周围的弟兄姐妹，同时我们要常说预言劝人信耶稣。我们告诉我们周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亲友们说，如果你不信耶稣的话，有一天当你百年之后 离开这个世界，你不是到天父那里去，你乃是那下到那硫磺火湖的里面。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你预先把这件事情告诉你还没有信主的亲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先知的工作，这都是在说预言，这都是先知的工作。好，再来，什么是祭司呢？祭司原来就是神人中间的一个中间人，他的职务就是侍奉神，服侍人，他要为人向神献祭，还要代替人在神的面前献上祷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小祭司，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世上是一个代祷者。讲到代祷者，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一句叹息的话，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信德原来是做信心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主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再来的前夕有一个预兆，那就是教会对祷告呢信的祷告的信心呢，会因着撒旦的拦阻的缘故，也因着我们人肉体软弱的缘故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失去了对祷告的信心。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在他们的会友名录上可能有好几千好几百好几百好几百好几千人，但是他们的祷告会的人数呢却常常不足1%，甚至有些教会就因为哎呀每次礼拜三祷告会人来了这么少，哎呀倒不如就把这个祷告会给取消了，给取消，以至于叫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儿女们，我们没有办法借着代祷呢在神的面前掌权的机会。哦，这是多么的可惜，又是多么的可怕。其实我们的主非常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圣经里面就特别为那些肯尽小祭司责任的这些代祷者呢，给他一个很大的福分，给他一个很大的应许啊！这是记载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那里，那个神的话这样说，我劝你必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我劝你必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好，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说，第一，第一，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去探访那些有病苦的人，不是去周见那些贫穷的人，甚至不是领人归主。我们属神的儿女的第一件要务那是什么呀？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神就会把敬虔端正平安无事这样度日的一个福分，这样的一个应许呢赐给我们。今天当我们接受了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以后啊，我们总是希望自己在神的面前能够敬虔，能够前进，能够行事为人呢会端正，起居坐席呢会平安。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了，如果我们要得着这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福分的话，我们一定要尽上小祭司的职分，我们一定要尽上代祷者的职分。其实圣经里面对代祷这个工作看得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可以从啊我们的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啊，我们呢可以看见三位一体的真神那里圣经说什么啊，在旧约以赛亚书里面说，圣父诧异，无人代求。而且我们的天父甚至把代祷者呢描写是成为一个站在破口上的一个祷告的人 啊，不但是圣父看重代祷，圣子也是，圣子一天哎一生呢不断的代祷，圣子在十字架上也会盯他的犹太人代祷。特别当我们的主耶稣在他升天以后呢，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啊，不但是圣父看重代祷，圣子注重代祷，而且圣灵也亲自替我们祷告，替众圣徒祈求，在主面前代祷这样的一个职分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就可以从三位一体的真神身上看见了。总而言之，我们当我们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我们不但自己在神的面前蒙恩典，我们代祷的那个对象也同时在神的面前蒙恩典。哦，我们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还有是什么是君王啊？君王就是掌权的意思。我们在哪里掌权呢？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第18章18节曾经这样亲口的应许我们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我们根据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来看呢，我们的主告诉我们，当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上啊，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来掌权，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呢，在神的面前可以领受啊这个个人的福分啊，个人的恩典，也能够领受到团体的恩典。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一天在神的面前，在家里面自己灵修祷告的时候，我们灵修，我们的灵命能够被提升，我们祷告的时候蒙主垂听。但是啊，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也能够得着团体的恩典。也就是说，我们个人在家里面读圣经读不懂的，当我们来到主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里面可能讲员也不是讲这段经文，可是你应该在团体的当中，哎呀，神就让 忽然之间你明白这段的经文，甚至你在教会里面的祷告，你站在教会祷告会的立场来祷告的时候，啊，平常我们个人祷告所不能够成就的事情，站在教会祷告会立场祷告的时候就得以成就，感谢赞美主。所以从这个圣经的上下文，我们知道这祷告的权柄是站在教会的立场的祷告，我们要用捆绑的祷告来捆绑撒旦，我们要用释放的祷告来释放人的灵魂，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神让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的里面能够掌权。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这个美国的光景。美国啊，这些年来因着施行这个堕胎合法，所以呢，每一年杀死数以百万计还没有出生的婴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我们就习以为常，我们也不知不觉觉得，哎呀，神不知道这些事情，或者说神不在乎这些事情。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已经对同性婚姻合法，已经给他同性婚姻合法了，所以我们也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那个，但是慢慢的我们又觉得，哎呀，好像也没什么啊，我们以为神不在乎这些事情。我们看我们周围的这个许多年轻的朋友，他们大量的吸毒，在那里酗酒，达到了犯的程度，我们啊，看多了看惯了也见怪不怪，我们以为神不知道，我们以为神也不在乎这些事情。我们看美国的社会，到处任由电视电脑及影片中里面专门供成年人观看的那些淫秽的那些啊那个影片呢，来污染我们的心思。我们也在这样环境里面，我们也见怪不怪，我们以为神不知道，或者说我们以为神不在乎的这样的事情。我们看见啊，美国的学校的里面早年就把这个祷告跟圣经啊赶出学校，赶出这个公共场所。但是这些美国人他们却很稀奇，为什么有每一年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他们陷在迷茫的里面，他们不知道何去何从。而且更令人感到吃惊的就是校园的凶杀案层出不穷，层出不穷啊！我们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我以为神不知道，或者说我们以为神不在乎这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而这个国家是我们所爱的一个国家，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今天你我不会坐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所爱的这个国家，现在正迅速的成了一筐过期的水果，在那里腐烂发臭，要被丢弃到垃圾堆里面了。哦，美国这样的一个光景，难道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环境无动于衷吗？但是请问今天有多少在美国的教会曾经在他们的祷告会里面为现今美国的光景痛哭流泪，在神的面前祷告呢？而我们不是没有权柄来扭转这样一个逆境，我们乃是放弃了这个权柄，以至于今天魔鬼是这样的猖狂。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自己的职分，我们是小先知，我们是小祭司，我们也是小君王，这三种职分现在集中在你我的身上，为了叫我们能够接受主要给我们的训练，主要给我们的装备，将来我们能够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我们既然是小先知，我们是小祭司，我们是小君王，我们就应该效法耶稣基督来装备自己，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先知、祭司、君王啊！我们的主耶稣本身就是最伟大的先知，但他仍然要在殿里面坐在教法师的中间，努力用功的一面听一面问。我们的主耶稣应该是天下人间最不需要祷告的人，但是圣经多次的记载，我们的主耶稣不断的操练着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应该是最有资格自己做王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但我们的主耶稣却存心顺服父神，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五十二节说得好，耶稣的智慧和圣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请注意增长这个词，增长这个词原来是有披荆斩棘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耶稣为了叫神和人喜爱他，我们的主耶稣上学都需要披荆斩棘，辛辛苦苦努力，在那里操练，在那里装备。更何况我们这些是蒙恩的门徒，我们说我们要跟随我们的主的脚中行，我们岂不更应当加倍的努力吗？来在神的面前操练自己，成为一个称职的小先知、小祭司、小君王啊！世界出名的这个提琴家萨拉塞特，他成名以后，有一次在当地的一个报纸上的报社的一个评论员呢，在报纸上就评论他最近的一个演奏，然后他就什么呀？就在报纸上这样说，他是一个音乐天才。这位小提琴家呢，这位提琴家他听了以后，不禁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说：“哇，这个评论员说我是天才啊！可是他知道吗？过去37年来，我每天要练习14个小时的琴，而且呢，37年来没有一天中断过。现在他居然说我是音乐天才。是的，如果属灵的功课有天才的话，那一定是我们的主耶稣了。可是连主耶稣这样属灵的天才，都需要殷勤的在天父的面前接受操练，我们怎么可能不付上一点操练的代价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有一天，先知和祭司的职分都用不着了，只剩下君王的职分继续存在。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这三种职分仍然会暂时的分开，到了永世的国度的时候呢，就再也没有先知和祭司的职分了，那个时候就只有君王了。所以这样我们整个看起来，在列祖时代，三种职分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到了律法时代，这三种职分就分开落在三种人的身上，到了新约的时代，这三种职分呢又合起来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今天耶稣基督就把这样的荣耀尊贵的身份呢赐给了我们，我们应该忠于主给我们的托付啊！今天当我们在那里把福音、 把悔改赦罪的道向周围人传扬的时候，把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的美德来向世人见证出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地上履行先知的职分啊。但多少时候我们仿佛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不是吗？在40多年前，主所重用的仆人葛培里牧师，他就做过一个统计，他说在美国的这个教会的里面呢，一般的信徒他做了一个调查，他发现 95% 以上的基督徒在他们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领过一个人信耶稣。求主恩待，是不是那也包括了我在内呢？求主施恩赦免我们。今天当我们为别人代祷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在地上履行祭司的职分。但当我们低头在神面前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似乎完全忽略了这样的职责。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围绕着我们的家庭，围绕着我们个人的事业、婚姻、前途等等等等。但是请问，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自己问自己一下，我曾经为我的教会代祷过吗？我曾经为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体软弱的、心灵软弱的代祷过吗？我曾经为周围的社区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过吗？我曾经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亲友祷告过吗？我曾经为那些世上还未得之名、未得之地在神的面前呼求吗？我们曾经为这些代祷过吗？求主恩待，求主恩待。可能我们太多的时候只求自己的这个家庭和个人的事上，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为周围的事、为教会的复兴付上代祷的代价。今天如果有人被鬼附着，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鬼赶出去，这就是做君王的权柄。今天附在人身上的鬼，还有在社会上引诱人犯罪的鬼，就是同类的，所以我们也照样可以用权柄把这些犯罪的鬼赶出去。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权柄，如果我们不使用这个权柄的话，那有权柄，神已经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有这个权柄就好像没有权柄一样。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也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亏欠，不叫我们放弃自己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小先知、小祭司、小君王应该尽上的职分和责任呐。好，我们谈过的这、看过的这个时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需要。从各国历史的演进来看，我们都可以看见，在每一个新旧朝代交替的时候，都会有几个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就是人民会有呼声，人民会有怨言。每当一个朝代要过去的时候，大多数环境是非常糟糕的，政府呢贪污无能，当官的呢不忠不义，社会腐败，民不聊生，以至于大家在那里怨声载道，在那里怨天尤人啊。这是第一个共同点。第二个共同点呢，就因为人民有呼声和有怨言的原因，以至于常常会导引至什么战争和暴乱。人民想借着战争呢毁灭那个旧的朝代，引进新的朝代啊。这是第二个共同点。第三个共同点就是人才的兴起。在旧的时代，常有些卖国求荣、贪赃枉法的那些坏人才出现，而在新生的朝代，也必定会有人不少爱国爱民、果敢英明的人起来，人才兴起来，就这样把新的朝代带了进来。这些都是在新旧朝代交替的时候一定会有的现象。而在圣经的时代的里面，也是同样的这样告诉我们，当列祖时代过去、律法时代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两方面的人才都有。在魔鬼方面那边的人才呢，我们看见有大人才出现，好比说法老王，另外有法老王的帮凶人才，像亚尼、羊屁等等。在神的这一方面的人才呢，有摩西、亚伦、约书亚，以色列的70个长老及12支派的族长等等等等。而在这两个时代交替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怨声和呼求声。出埃及记第2章里面就说，以色列人因做苦工 就叹息哀求，他的哀声大于神，达于神。神也告诉摩西说，啊，这些百姓所发的这个哀声呢，我也听见了。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就会有战争。好比说在红海，神和法老的军队在那里交战，法老全军覆没在红海里，又有亚玛利人的战争，借着摩西在神面前的举手，以色列人就打了胜仗。特别在进迦南地以后呢，战争就更多了。从这些记载里面，圣经的清楚告诉我们，在第一个时代和第二个时代交替的中间，有祷告的声音，有人才，有战争。在第二个时代进入第三个时代的时候，也就是律法时代进入恩典时代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在魔鬼方面的人才呢，有叙利王和其他的帮凶，好比说犹大、比勒多、文士、法利赛人。在神方面的人才，有主耶稣基督、十二个使徒、使约翰、保罗等等。而我们看见神要用人才，撒旦也知道，只是人不知道，或者说人不注重人才。那么人喜欢什么？人喜欢讲究组织，讲究方法。但是我们忽略掉了，如果没有人才，光是讲究组织和方法，那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啊！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兴起他国度的人才。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现在已经快要接近恩典时代的末期了，哦，国度时代已经快要来临了。请弟兄姐妹注意，我们必须留意三件事情。首先，我们要记得常常为主国度的降临来祷告，因为我们信徒的祷告跟神国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主导文，在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之后呢，紧接着就是愿你的国降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祷告是促进神国度国度的来到。所以弟兄姐妹，请记得我们天天要用主导文为天国的降临祷告。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也应该用主导文来做一个结束。第二个，耶稣曾经亲口告诉我们说，在他再来以前，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这个经文我们常常把它当作预言而已，其实这也是恩典时代将要过去，国度时代即将来临所一定会有的一个现象，或者说在时代交替的中所一定会有的产物。魔鬼知道他的年日不多了，就用各种诡计叫人自相残杀。所以主明明的这样对我们说，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所以战争在这个时代交替的时候是一定会发生的，我们用不着惊奇。第三个，我们需要人才，但人才在哪里呢？请问21世纪的摩西、保罗、约书亚、彼得在哪里呢？我们需要求主兴起人来。我们看见近百年来邪恶的势力简直越来越猖狂，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有魔鬼的帮忙的人才，好比说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等等，撒旦充满了他们，也使用他们。但是反过来，在耶稣基督这一方面有什么人才呢？像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约翰威斯利的人才在哪里呢？难怪主的教会一天天的荒凉下去，而魔鬼的势力却是一天一天的壮大。撒旦不断的借着不信、借着世俗、借着肉体、借着异教来攻击我们，叫我们几乎到了没有还手之力的地步。我们今天需要神的能力啊！今天的世界的背后有那个超然的能力在那里帮他们忙。如果我们没有超然的能力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是无法胜过他们的。所以我们需要用信心来向神支取，让神的能力进到我们的中间。我们今天也需要用祷告来向主求主兴起人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我们需要祷告。我们若不祷告，主的教会就不会有人才。如果我们不祷告，主的国度就没有人才啊！而人才没有，主的教会如何复兴？人才没有，主的国度啊，也必定会延迟。但是我们要神兴起怎样的人才呢？ 我们需要今天需要的教会人才，不是一个整天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才，乃是一个肯为主的教会，为主的国度摆上自己的人才啊！让我最后用清末民初一位参加早期革命的一位被称为革命新娘的革命女英雄卓国华女士的啊，她的回忆录里面的几句话来做个结束。她说啊，我们没有想过名，也没有想过利，每一个人都疯狂地想救自己的国家，这就是革命英雄的本色。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教会需要这样的一个英雄，能够不顾名利，疯狂地以救教会为己任。卓国华女士又这样说，那个时候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像被利刃割切一样，看到满清的腐败，讲到要做亡国奴的痛苦，大家都恨不得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国家的富强。求主怜悯我们，巴不得在教会里面能够有更多像卓国华女士这样的人才，看见教会软弱衰退的时候，就有如刀割她的心一样。卓国华女士还这样说，那种决心，那种意念，旁人是无法了解的。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都投入革命，从没有想过畏惧，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家庭和幸福。这就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人才啊！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恩待我们，让救恩临到了我们，主恩待我们，更为我们预备这么一个美好的属灵的家，我们就应该把自己来向主完全的献上。我们不该再为一点点的名利争来彼此争论，我们也不应该因着世俗的引诱而迷失了方向。历史上的刘备只是三顾茅庐，诸葛亮就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回报他。同样的，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也向我们发出了召唤，我需要以教会兴衰为己任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在哪里呢？因为只有这样的人，主的能力、主的灵才能够充满他、使用他。而我们的主不断地在那里发出呼声说，我需要以教会兴衰为己任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在哪里？我需要以教会兴衰为己任的人。这样的人才不是那里啊，我们羡慕的硕士博士，这样的人才乃是愿意在神的国里面做烈士和勇士的人才。也巴不得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能够听见主的呼唤，回应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早晨当我们来到你圣宝座前的时候，我们再次把我们的主权奉献在主的手中。主啊，我们常说我们一生为你，我们是完全属你的，但是许多的时候你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小先知、小祭司、小君王。所以我们日常所行的跟我们所领受的职分背道而驰。主啊，我们只贪图自己的享受，我们只贪图自己的一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神国的需要，也没有想到教会的需要。哦，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主的灵在里面亲自做感动的工作，不断地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真是愿意完全伏在你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愿，也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祷告感恩交托仰望，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